主内的弟兄姐妹朋友们，晚上好。今天是父亲节，所以今晚的信息特别为了父亲节来讲，当然不是单单对父亲讲，对所有人讲。我们从圣经的角度来看，特别是有关教导的，我们做父亲或者做父母，我们都有那个责任来教导。我们做儿女呢，我们有责任来听啊，特别是听我们在天上父神的话。我们感谢神他的保守，让我们可以再一次来这里的聚会。虽然外面下雨，但这一切都有神美好的旨意，神都一直照他美好旨意来行事，他托住万有。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我们再次感谢你，感谢你托住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可以今晚能够再一次聚集在一起，来敬拜你，来听到，来认识主你道的教导，好叫我们在生活之中能够晓得主你的心意来行。主啊，你帮助我们，主你恳求你开我们的心，我们时常看到主你在我们身上的作为，我们看到主你在世上所彰显的荣耀，就如今晚借着雨水，借着这个大雨，我们看到主你的作为，你的荣耀。感谢你，你爱世人，你爱你所创造一切，你创造了，你也托住到如今，你供应我们，你施恩我们，特别是你的儿女们，你特别施恩，你特别看顾保守带领，只等到我们走完这地上的路程，直到主你为我们所预备的天国，那永生生命的道。主，我们感谢你，愿主你见得到再一次的托住我们，见得到勉励我们，也打开我们的心，让我们晓得如何的来靠着主你来行。我们将祷告来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各位假的眼镜，我可以这样看，我就看不到你们了。但是感谢神，就是我们都有自己有限，特别是年纪大了，我们开始衰老了，但感谢神，我们有这个盼望，就是将来属天的盼望。神要给我们一切荣耀的，属于荣耀的，我们现在的都是要败坏，但神当主再来的时候，他给我们荣耀的身体，荣耀的天国，一切都要更新。所以感谢神让我们有这样的盼望。在这里我刚才讲到，我们每当这个特别日子的时候，我们都会讲到这个教导。不但做父母的有教导的责任，我们做儿女的有责任来听从父母的话，特别是听从我们天上父神的话。在这个箴言这个第三章一到十二节就让我们看到特别提到这有关父亲的劝诫父亲的劝诫是谁呢？这如果我们看到翻到这个箴言的第一章第一节，我们就知道原来是所罗门王。所罗门王以父亲的身份来劝诫他的儿子。所以从这个第一章一直看到第七章的时候，你会发现到他一直重复以父亲的身份说，我儿要听，我儿你要这样。你会看到他一直重复，我看那父亲对儿子的那期望。我们看到父亲代表着神的话语来教导他的儿子。弟兄姐妹，我们有那个义务，特别是做父亲的或者做父母的，我们有那个责任，神给我们的责任，照着他的心意，照着他的话语来教导我们的儿女。所以在这里，特别是在这个 第三章一到十二节，不是单单说我儿，在这个第三章一到十二节，你会看到所罗门这位父亲呢，他会重复的用这个要或者不要来带出他所要劝诫的教导，然后同时呢，他每带一个 劝诫的教导，他都会带出一个结果或者是一个原因，所以他会有时候用、这样或者因为，比如说我们先来看第一节，他说我儿不要，你心要，带出了第一个劝诫，然后他就带出了一个原因，因为在这个第二节那边，因为从第三节开始呢，他就带出了另外一个劝诫，不可或者是不要，不要舍慈爱怎样离开，要系在你颈项上，就带出了第二个的劝诫，然后呢在第四节呢就带出那劝诫，遵守劝诫的结果，这样你必在啊。然后我们就从这个第五节看起，我们就看到他的第三个劝诫，他说你要专心，不可依靠，就是不要依靠。然后呢我们看到什么呢，在第六节那边都要认定他，然后就带出一个什么结果，他必指引你路。我们看到他一直重复这样的一个、教导来带出他的劝诫、另外一个劝诫是在第七节第四个，不要以为这有智慧，要敬畏，还有远离，然后第八节自辩，就带出那个结果，然后到从第九节开始他又重新、开始这个重复这个要来带出另外一个，就是第五个劝诫，你要以财物，然后第十节这样带出那个结果来，而到了第十一节他说我儿你不可，也就是说你不要轻看，然后接下来不也不可厌烦，也就是说不也不要厌烦，然后到了这个第十二节呢，因为带出那个原因来、我们看到他以这样的一个、组织一个这样的形式来带出他的六个劝诫，所以这个 总的来说，我们可以把这段经文呢，就是用一段、句话来讲，就是说听从父亲的劝诫，你们要听从父亲的劝诫。我们看 来看这个第一个劝诫，就是从第一节到第二节，第一节到第二节怎样听从父亲的劝诫呢，就是要听从父亲的指教与诫命，指教与诫命或者是法则与诫命，就是记住还有用心来谨守住，记住还要用心谨守住，就是说你要记住然后用心去行出来，所以他用了一句不忘记、不要忘记，其实是要带出那个正面的教导，就要记住，你不要忘记，就是说你要记住。所以我们当我们听到父亲的劝诫的时候，我们不但要记住，我们还用心把它行出来，用心把它行出来。一般像父母对孩子说话的时候，比如说、你要爱你的弟妹，有时候做父母的有这样的、经历、对孩子说你要爱你的弟妹，不到五分钟之后呢，你看到大的会打小的，有时候为了一个玩具，有时候为了一个电视节目，哎呦就打小的，就忘了父母之前刚刚五分钟之前讲你要爱你的弟弟啊，你的妹妹啊，有时候我们就是这样，像这些孩子这样一下子就把父亲的劝诫给忘了，一下子就把神对我们的教导给忘了。有时候不但如此，有时候我们就像小孩子这样不心甘情愿
你说比如说刚才同样的一个玩具，做父母的你要跟你的弟妹分享啦，你的玩具啦，哦，或者有朋友来，小弟弟小妹妹来你的家做客啊，跟你的朋友分享啦，有时候孩子很不心甘情愿，不心甘情愿，有拿出来分享，有时候很不愿意，甚至拿最不好的，或者拿比较肮脏的，玩过很久要坏的来分享啊，这个不是用心，这个不叫用心，这个不叫听从，这个不叫记住。弟兄姐妹，我们要用心记住，用心请出来，这个就是听从父亲劝诫的一个态度，不是这边进那边出，不是不甘心这样去做，而是甘心情愿从心里发出然后去做。所以弟兄们，我们就应该这样的来劝导，如果你有孩子，我们也应该这样的劝导我们的孩子，学习如何来听从父亲的劝诫，就是指教以诫命，然后教导他们学习如何记住啊。有时候他们要教导孩子练习如何记住，然后还要用心行出来。但我们自己呢，我们也是要这样的来对我们的天父，来回应我们的天父，就是记住他教导我们的话语，然后用心行出来。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呢，这是有福的，这是圣经给我们看到的结果，有福的。这样那是因为他必将长久的日子，生命的年数以平安加给你。这句话如果对给对着以色列人说，他们明白，因为他们在历史中他们经历过这样神的赐福，当他们顺服听从神的话的时候，神真的赐福给他们，让他们在这个地上有长久的日子，并且有平安，没有战争，没有敌人搅扰他们，他们可以在神所赐给他们的一个牛奶与地蜜之地享受安居乐业。他们经历过，他们也经历过神把他赶出去，因为他们不听，他们犯罪之后他们不听，所以他们明白这句话的意思。当这句话用在我们现今的日子怎样呢？一样的，神会使那听从他的儿女们在这个地上呢能够日子长久，不然日子长久也有平安，就是有长久的平安，这是神给我们的应许，要赐福给那些听从他话语的人，就是那些记住用心去行的人。但那个时候神在我们个人身上有不同的旨意，他可能让你经历特别的困境，但是神的平安与你同在，每个儿女们最终有那永恒的日子，永恒的平安，这是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人的指望。我们要用神的话语来教养我们的儿女，我们要听从神的话，因为只有神的话才能够使我们有那真正蒙福的生命，就是有那将来永恒的生命，将来永远的平安，这是神所赐给我们的。所以但愿我们每一个做儿女的，我们都听从父亲的劝诫，特别是这位天上父亲的劝诫，好叫我们能够蒙福，这是第一个劝诫。第二个劝诫是什么呢？三节到第四节，要以慈爱诚实处事待人。慈爱诚实处事待人，弟兄姐妹，什么是最好的装饰呢？什么是最美丽的装饰呢？我曾经是当过兵，有时候我们会带一些项链，下面有一些牌子让人看到，哦，你是当兵的。 有些人喜欢戴项链，显出他高贵的身份。啊，这里也一样，他以这个戴戴颈项来形容装饰，以什么来装饰？有时候我们喜欢收着文凭，一张文凭可以告诉别人你的成就，告诉别人你的身份，告诉别人你的才干。啊，有时候有不同的文凭，啊，这个技术上的文凭啦，或者学术上的文凭啦，或者是烹饪上的文凭啦，或者某些其他方面的文凭，甚至当兵也是有文凭啊。这些文凭都代表了一个人的学问，代表一个人的身份，代表一个人的成就。但弟兄姐妹，这些都不如一个人以慈爱诚实为装饰，还不如一个人以慈爱诚实为装饰。所以我们不要使这个慈爱，就是这里所讲，不要使慈爱和诚实离开。所以说要习在你的项上，刻在你的心板上，就好像一个装饰品。但这个不同，这装饰戴在你的项上，刻在你的心板上，什么意思呢？就是要我们将这慈爱信实呢，在生活之中啊，行出来，就是与人相处，以慈爱来待人，以诚实来待人，这个是神对我们的心意，我们要听，我们要去这样行，这个是最好的装饰。当我们这样行的时候呢，就有福了。因为这个第四节告诉我们，必在神和世人眼前蒙恩宠，蒙恩宠。比如说你在工作，如果你的老板或者你的上司啊，有这个恩慈来对你，比如说你做工你不会，你做犯错了，有时候你会怕你的上司会责备你，或者怕你上司扣你薪水，或者怕你的上司呢把你辞掉，认为你不行，不要用你了。但是如果有一个这样的老板有恩慈啊，犯点错不要紧，他给你机会学习，还教你如何的把工作教好，让你能够胜任那份工作。如果你有这样一个老板，有恩赐老板，我相信你会很喜欢他，因为他给你机会，虽然你犯了错，他教你，让你做得更好，而不是在那边责备你骂你。我相信你会喜欢他，而且会对他好，甚至甘愿的来为他工作。同样的，如果你在工作场所有位同事，他以诚实来带你，跟你一起做事情，你会感到很安全，你不怕有人背后你捅你一刀，你不怕别人会在背后利用你，因为他以诚实来待你。所以有这样的一位朋友，我相信你会很珍惜，你愿意的心甘情愿跟他合作，跟他一起同事啊，这样蒙恩。如果我们将来对别人，你会在神在人眼前蒙恩，这是神所喜悦的。神喜悦我们以慈爱来待人，因为神是爱，他是蛮有恩慈的。神也喜悦我们以诚实来待人，因为神是信实的，他是真理，在他里面没有谎言。他不喜悦我们甚至真怒那说谎，他要我们诚诚实实来做人，来对别人。所以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呢，我们就在神和世人眼前蒙恩宠。弟兄姐妹，这就是第二个教导，第二个劝诫，我们要听父亲的劝诫，特别是天上这位父神的劝诫。当我们去行的时候呢，有福了，你在神在人眼前必蒙恩宠。 看为有聪明。然后第三个劝诫是什么呢？我们来看第五节到第六节，要专心仰赖神。第五节到第六节告诉我们要专心仰赖。什么叫专心仰赖神呢？就是完全不依靠自己的聪明，完全的将自己交托给神，相信神的带领。就好像我们信主蒙恩得救一样，我们能够蒙恩得救是完全仰赖神借着耶稣基督拯救我们，不是因为我们的义，不是因为我们的功劳，不是因为我们的寻求神，也不是因为我们自己的这个努力，或者是我们有什么，我们不配，神拯救我们，这个叫做完全完全的仰赖。不但如此，我们信主之后，我们也是完全靠着基督的恩典来成圣，靠着基督的恩典来完全，不是因为我们自己，乃是因为基督的义成为我们的义，使到我们可以在神面前 完全在神面前称义。就是这样，我们在一切事情上呢，我们这样的仰赖神。这第六节告诉我们，我们要在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神。什么叫做在一切所行的事上认定神？就是在生活的每一方面呢，我们都让神掌管，让神掌管，不凭着自己的意思，乃是顺服神的旨意，并且相信他的带领，而不是走自己的路，照自己方法来行。这个认定神啊，就是在生活之中啊，我们做什么事情呢，我们相信神自己掌管。所以有时候我们祷告，我们祷告交托神，求神带领我们，不靠自己。就好像以色列人，我们看这个以色列的历史，我们看他们特别是在这个出埃及到这个进迦南地打仗的时候，你们看到还有这个列王，这个大卫王的时候，他们时常祷告，特别是大卫王，无论他做什么事情，他先祷告寻求神的旨意。比如说这仗打还是不打，他寻求神的旨意就是这样。我们有时候需要寻求神的旨意来掌管我们的人生，不是自己决定我要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没有人管得着，我做主。但是不是这样，我们应该让神做主。这个就是父亲对我们的劝诫。这个上个礼拜我刚刚从这个营会你们也是教会有营会我也是有营会刚从营会回来。其实在之前出了状况，我们教会当中一位老会友在医院突然病重过世，那时候我也是要去营会，只是行李还没有收拾而已，飞机票都订好了，因为我要去，还有家人，还有岳父岳母，所以不方便他们坐巴士，所以给他们坐飞机，机票都买了。我就对他家人说，如果我找不到别人顶替我，我留下来，我不去营会。为什么讲这句话呢？就是顺服神的带领，神啊，你掌管，如果你给我有别人来代替我，我就去，没有我就留下来就是这样的意思。让神掌管，顺服神的带领，感谢神。我星期一我带领一个晚上的追思聚会，星期二会要传道帮忙，星期三另外一位牧师帮忙主持这个葬礼，所以我可以去这个营会这个就是一个例子。有时候我们就是在小事情上或大事情上我们交托给神，让神带领我们，凡事仰赖神。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呢，神必指引我们，神必指引我们。这里我们看这个第六节的最后那一段，他说什么？他必指引你的路， 他必指引你的路。这就是神给我们的保障，给我们的应许，给那些信靠他仰赖他的人的应许，他必指引他们的路。除了刚才的例子，神有时候通过圣经他的话语的教导来指引我们的路，有时候就他的话语让我们晓得分辨是非，分辨正确的路还是错误的路，让我们选择对的路，让我们可以做正确的决定。有时候神就是借着他的话语来指引我们，让我们做该做的，而不去做那些不该做的。有时候神透过虔诚的基督徒，透过牧师，或者透过其他长辈或者其他主内弟兄姐妹来劝诫我们，叫我们晓得如何来行，劝诫我们可能从最终回转过来，或者帮助我们做正确的决定。你说神透过环境的配合来指引我们，你说借着环境来阻挡我们，让我们不要继续往那错误的路走，有时候借着环境来磨练我们的信心，使到我们能够在信心上更加的刚强，来为神来做工。有时候神透过圣灵，透过圣灵来感动我们，来引导我们，有时候我们不晓得怎么做，也不清楚，但是圣灵感动，让我们有一颗心想做这件事情，或者让我们一颗心不要去做，就是不太清楚，不明白，没有那个平安，是说不上来为什么，哪里出了问题，就是说不上来，但是圣灵带领不要去做。后来明白原来为什么、很奇妙的，有时候圣灵什么动了善功来做那善的事情、这个就是圣灵的带领，直到我们能够借着他的带领来顺服神的旨意，顺服他的话语的教导。弟兄姐妹，这个就是神的指引，他用不同的管道来指引我们。当我们愿意来仰赖神，求靠神的时候，他必能够指引你。弟兄姐妹，我们要听父亲的劝诫，专心仰赖神，在一切事情上来指定他，他必指引我们。这个是第三个劝诫。我们来看第四个劝诫。第四个劝诫是在第七节，在第八节那边。这劝诫是什么呢？就是要我们敬畏神，敬畏神。我相信我们做父母的，我们都希望我们的儿女跟我们一样有一颗敬畏神的心，特别在这个现今时代不容易这个时代是越来越败坏，很多影响，从这个电脑方面来的影响，这个资讯来的影响，从这就是人际方面来的影响工作啦、环境啦、学校环境，从不同环境来影响，要活出一个敬畏神的生命不容易。这个世界不会好转，会败坏。我们的孩子在这个世界里面要敬畏神不容易，所以我们做父母要以身作则，我们要听那天上父的话，以身作则来教导我们儿女，借着我们敬畏神的榜样来教导他们如何来敬畏神如果我们自己不敬畏神，我们很难教我们的儿女来敬畏神，他们看不到那敬畏神的榜样。所以我们自己要开始，然后教导他们。当然我们做儿女的，我们要听，我们要听天上的父来敬畏他，特别在这个世代末世世代，我们更要敬畏他，不要与这个世界同流合污。越来越多人越没有敬畏的心，不敬虔，但是我们要分别为圣出来敬畏神。怎么敬畏神呢？第七节告诉我们，远离恶事，不要自以为有智慧。远离恶事，不要自以为有智慧。当一个人自以为有智慧，不 不听父亲的劝诫，不听神对他的劝诫的时候呢，圣经怎么说呢？这样的人啊，称为遗忘人。遗忘人，这样的人啊，往往行在最终啊，还以为自己是正直的，还以为自己是对的。如果我们看这个箴言的话，箴言有这样的来形容这样的人：自以为有智慧，不愿意听，却仍然行在最终行恶，还以为自己是对的。现今的世界有这样的人，以为自己有智慧，可是自己还在最终做不对的事情。同性恋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很多人以为同性恋是 不是不对的事情，以为是正当的，以为是个人的自由，他们不觉得那是罪。这个叫自以为有智慧，他们不承认那个就是罪。他们不听劝诫，不听从神那边来劝诫，他们否定神对人的创造。神啊，你错了，你这样创造我错了，我应该是女的，你为什么创造我是男的？我应该是男的，你创造我是女的。不服从神的，自己大过神。我们小心，越多这样的人，他们不以神的话为标准，他们以自己为标准。这个就是现今社会的趋向，你觉得你对就是对，你对就是对，没有大家所谓对跟错。这个就是现在的人看法，没有绝对的。但是不是这样，圣经告诉我们有绝对的，神就是给我们的最高的标准，他给我们定最高的标准，什么是对，什么是错。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当以神所看为恶的事，把那些事看为恶，不去做，远离。我们当行那些神所看为对的事情，不要自以为有智慧，我们当顺服，听从父亲的劝诫，听从在天上父亲的劝诫。我们也要这样来教导我们的下代，叫他们听父亲的劝诫，不要自以为有智慧，要远离罪恶。当我们这样行的话，我们就有福了。这里告诉我们什么？神赐我们健康的身体，神赐我们健康的身体。弟兄姐妹，我们有责任保养自己的身体，有责任好好吃得健康，活得健康，运动的健康，生活健康，睡得健康。但是不要忘记，健康最终是神所赐的。神若不赐你健康，你再怎样努力也是枉然的。当然这里更重要的教导是什么呢？这里要带出什么呢？带出那罪的代价。当你选择罪的代价，那继续犯罪，你要付出那更重的代价，就是失去健康。最好的例子就是刚才我讲的同性恋。同性恋他们要付什么代价呢？失去健康，艾滋病，他们要面对艾滋病，借着艾滋病要破坏他们的身体，败坏他们的身体，好叫他们回转。但是当我们顺服神，遵行神的旨意，神赐福，神可以赐你健康的身体。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听从神的话，听从父亲的劝诫，这是第四个。我们看第五个，第九到第十，父亲的劝诫，第五个，第九到第十节，要将神的物归给神，要将神的物献给神。我们做父亲的，我们要教导我们的儿女，将一切的财物呢，献给神。因为一切的财物都是属于神的，属于神的，神给我们掌管，神给我们享受，所以我们要认识到我们只是个管家，其实一切都是属于神的，我们献给神。当然不是全部了，我们让神掌管，属于神的，这样的意思。当然神更要我们将一些属于神的物呢，奉献回给他，奉献回给他。这里第九节告诉我们， 什么呢？要以财物而出售的土产尊荣神。我们华人的时候，我们要孝敬父母，我们去工作，我们时候拿一些钱寄给家人，寄给父母这个就是孝敬尊荣他们。我们呢，我们更要这样做来尊荣我们的神。这位神创造宇宙万物，他创造了我们，赐给我们世上的一切，我们得到，我们享受，我们也应该将财物出售的土产献给神来尊荣他，尊荣他。我的孩子还小的时候，我跟我的太太就开始教导他们，教导我的孩子将神的物献给神有时候我的孩子拿红包新加坡有这个红包的这个习俗过年，特别是过年或者生日都会拿红包，每当过年的时候他的红包钱比我们的多，特别多。所以我们就教导他十分之一，至少十分之一献给神。所以他的储蓄有三个罐子，一个罐子是奉献的，一个罐子是读书的，另外一个罐子是自己买东西的。所以他把他钱分成三部分，但他还有一个储蓄政府给他的，在银行里面读书的。我们从小教导他要奉献给神，至少十分之一，荣耀神，因为这是神赐给我们。当然这里还有一个教导，不单是要十分之一奉献给神，还要将出售的土产，一切出售的都献给神，就是最好的献给神。这个是在旧约教导，当我们收成的时候，那出售的果子全部归给神，然后接下来才是他们收成，全部献给神。我们也要这样的教导我们的儿女，出售的全部献给神。比如说第一份薪水，第一份薪水全部献给神，信心要很大，因为你会心会痛，全部献给神。你敢这样做吗？你有这样大的信心吗？这是神所悦纳的，你可以尝试。其实不是很难，只是第一个月你没有拿薪水罢了吗？全部献给神。你接下来每个月你都拿薪水吗？其实不是很困难的事情。我们学习信心来依靠神，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神赐福，神供应，你不需要担心你会缺乏。这个第四节给我们的应许，我们必在物质上不缺乏。这里说什么呢？这里说这样你的厂房必充满有余，你的酒榨有新酒盈溢，就说你不会缺乏，足足有余，足足有余，不要担心。当然我们不要用这段经文我要发财，我要厂房满满满那我要多奉献，神就给我多多，这叫贪。这叫做把这个圣经的教导颠倒过来，不是这样的意思。他乃是叫你应该献给神，把神的物归给神，不要担心，神会供应你，甚至让你足足有余，不担心。感谢神，我经历了有工作没有工作，有薪水没有薪水，甚至一点点薪水我都不缺乏，甚至还能够帮助别人，还能够帮助别人。所以我们对神要有信心，因为神能够供应你一切所需，不用担心。对神要有信心，将神的物归给神，不要夺取神的物。弟兄姐妹，这个就是父亲的劝诫，对儿女们的劝诫。我们要听，我们要教导我们儿女，我们要听天上的父神。最后一个劝诫，十一节到十二节，要顺服神管教 以责备，顺服神的管教以责备。弟兄姐，我们不要以为啊，神的管教以责备啊，是一件坏事情啊。有的人觉得是坏事情，有人以为啊，神是爱，所以神不会管教，神不会责备。有些人以为啊，管教责备会造成儿女啊，那个带来不良的那精神的影响。有人这样以为啊，这是人的以为，不是神的教导，神的话。这段经文告诉我们，我们要这样教导，甚至有时候要管教，要责备我们的儿女。神也是这样，有时候这样管教我们，好像管教儿女这样，好像父亲责备儿女这样。所以我们应该相信神最好的方法，也要顺服神的管教与责备。所以我们不可轻看，也不可厌烦神的管教与责备。有时候神会借着做父母的啦，来责备管教儿女，有时候会借着别人来管教责备我们，有时候会借着环境来责备管教我们，有时候会借着疾病来责备管教我们，有时候会甚至借着死亡来责备管教我们。所以当我们经历神的管教的时候，经历神的责备的时候，我们千万不要硬着心，千万不要硬着心。好像以色列人他们硬着心，不听神的劝，不听神的警告，不接受神的管教，继续犯罪，以致灭国，以致神把他们从牛奶与蜜之地给赶出去。我们不要走他们的路，我们要听，我们要顺服，我们要改过。如果神在我们生命中要我们改，我们要改。同样的，我们做儿女，做父亲要我们改，我们随时改。我们做父亲的有时候也要我们儿女改，我们看到儿女有错我们改。有时候我们做父母的，我们责备我们的儿女，有时候做父母的，我们甚至用鞭打鞭打我们。你为什么呢？就希望他们改，脱离那愚昧愚顽的路，不要继续犯错，以致犯大罪。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心，父母的心，神对我们的心意。所以我们不要以为神的责备神的管教是坏事，不要以为神不爱我们，恰恰好相反。常常有人以为，你不可以这样打孩子了，伤他的心了，伤他自尊心了，让孩子以为你不爱他了，他会学习你的坏榜样，你打人了。不是这样，不是这样，而是让孩子知道你爱他，因为他是你所爱的，你管教你责备，因为我们是神所爱的，所以神管教神责备，叫我们成圣，好叫我们跟他关系能够恢复。同样的，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跟孩子的关系更好。我有时候责备孩子责到很严重，到他哭，有时候鞭打，但这个孩子知道我们爱他，因为我们会告诉他为什么打你，为什么责备你，你错在哪里，让他明白他的错，让他明白犯错的后果，这痛，让他明白神的审判，明白神的救赎，他需要救赎，也让他明白我们爱他，明白神爱他。我们的孩子没有因为我们责备他打他就觉得父母不爱他，他知道我们爱他，我们跟他的关系很好，不会因为责备，不会因为打他关系破坏，不是，反而关系很好。这个就是圣经的教导，你要关系好，你接受顺服神的管教而责备，因为神要你成圣，结出公义的果子来，神要你跟他有那正确美好的关系，而不是一个破坏的关系，因为你犯罪。所以让我们接受神的管教，这个是父亲的劝诫，也是神对我们的心意。弟兄姐妹，这里一共有六个 六个父亲的劝诫，也是神对我们的教导。第一，要听从父母、父亲啊，或者父亲的指教和诫命。第二，要以慈爱、诚实处事待人。第三，要专心仰赖神。第四，敬畏神。第五，奉献给神。第六，顺服神的管教与责备。所以我们做父母的，我们要以这样为儿女的好处来劝诫他们，我们要这样的教导我们儿女，以致他们蒙福。同样我们做儿女的，特别是我们做天上父神儿女的，我们要这样听，以致我们能够蒙福。这是神对于我们的劝诫，我们要听，以致我们能够有蒙福的生命。我们且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赐下你宝贵的话语，感谢你不但拯救了我们，你甚至让我们成为你的儿女，你做我们的父，这是何等的荣幸，何等大的福，何等大的爱，让我们有你这位我们天上的父来看顾我们，来劝诫我们，来教导我们。主啊，我们感谢你，愿主你帮助我们做一个顺命的儿女，在生活之中我们顺服主你的话语来行，也在生活之中也学习顺服我们在上的长辈，也帮助我们顺服你的话语，照着你的话语来教导我们的儿女，以致我们儿女也能够听从主你的教导，听从你的话，由那敬虔的生命来度日。主啊，你帮助，愿主你建立这教会，使这教会有敬虔的生命，在这世上有平安来度日。主啊，愿主你赐福这教会，赐福每一个来寻求你的人，顺服每一个来顺服你话去行的人。主啊，我们将恳求你，乃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